欢迎翻嚟希望之星焦点新闻，我系李冰。以下系今日嘅详细内容。最高法院阐述之前决定时表示，联邦机构需要得到国会嘅明确授权，以根据被称为重大问题原则嘅原则嚟决定具有重大经济同政治意义嘅问题。喺对弗吉尼亚州诉环保局一案中，最高法院以6票对3票嘅多数裁决。国会从未授权环保局改变发电厂使用的方法，即所谓的发电转换要求。在这起案件中，弗吉尼亚州领导了一个由倾向于共和党的州和煤炭生产商组成的联盟。该联盟要求最高法院法院权衡并澄清环境保护局的权力范围，从而引发了关于联邦机构监管权力延伸到何种程度的更广泛的问题。该联邦表示，强有力而且影响广泛的政策应该来自国会，而不是机构级监管机构。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在其撰写的多数意见中表示，将二氧化碳排放量限制在将被迫使全国范围由使用煤炭发电过渡的水平，可能是一个明智的解决当今危机的办法，但如果没有国会的明确授权，环保局不能够这样做。一些自由主义者说，国会可以而且应该将权力下放给更具有更多专业知识的机构。白宫前经济顾问拉里·库德洛对 Fox 新闻表示，这是一个重大的巨大的决定，他基本上废除了90年代中期的一些决策，那些决策因为国会在其法律上模棱两可，将其权力转交给联邦监管机构，然后他们将决定并制定自己的法律，制定他们自己的规则。如果想要碳政策、碳排放政策，那需要讲明并获得国会法律。库德洛说，这项判决影响到奥巴马政府的所有气候变化政策，影响到所有绿色新政，亦可以压制监管机构，即所谓的行政执法机构的权力。香港主权移交25年前夕，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美国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华森和多位关心人权的国会议员星期四相继发布声明。布林肯表示，7月1号原本是被香港在一国两制下保有自治50年承诺的终点，但现在看来，港府和北京当局显然不再将民主参与、基本自由和独立媒体视为承诺一部分。布林肯表示，2019年数百万名港人上街抗议反送中条例，北京却制促国安法回应，为过去两年侵蚀香港自由和破坏人民自由与权利铺路。他举例，当局监禁反对派人士，好多人被关超过一年，香港领导人亦突击独立媒体机构，关闭博物馆，移除公共艺术作品，并削弱民主机制，延迟举办选举，阻止纪念活动举办，取消现任议员资格等。政府官员亦散播地方性示威是外国势力所为的假信息。布林肯重申，美国会和港人站在一起，呼吁当局恢复他们被允许的自由。星期四，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乘搭高铁抵达香港，他在简短讲话仪式上说，要毫不动摇坚持一国两制。习近平星期四结束访问后，当晚返回深圳住宿，星期五再返回香港参加正式庆祝活动。美国国会和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星期四发表声明说，香港的繁荣创业模式根植于基本法和中英联合声明，这一国际条约所保障的人权和法治，他们敦促北京履行其在该条约和其他国际义务下的承诺，同时释放所有政治犯。声明表示，他们将继续追究任何破坏香港人权和法治承诺的官员的责任，并努力为港人提供移民途径。英国首相约翰逊批评中共未能遵守承诺，未根据中英达成的协议尊重一国两制安排。英国外交大臣达拉斯说，英国持续坚定不移和香港站在一起，并将与全球自由网络的联邦伙伴合作，令中国履行国际义务。每日邮报报道，俄罗斯车臣作家同时亦是知名的俄方官方宣传人士萨杜拉耶夫表示，车臣将组织四个新的重武装型对乌克兰展开攻势。然而对照其他消息， 俄国嘅军力似乎并未大幅提升。英国军方评估，俄国上星期在攻占北顿涅斯克时耗费大量人力和物力，仅取得战术上的成功。俄国部队已经从黑海战略据点乌克兰的蛇岛撤退。乌克兰军方统计，到目前为止已摧毁超过1500架俄国装甲车、3700架运兵车、近千门火炮武器，并造成35600名俄国士兵丧生。美国总统拜登星期四表示，华府将在未来几日内宣布加码提供至少价值8亿美元的武器给乌克兰。乌克兰正在对抗俄罗斯侵略。法新社表示，拜登正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参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高峰会。他在场边对记者表示，美方有意宣布再提供8亿几美元的防空系统、火炮、反炮击系统和其他武器给乌克兰。拜登还说，只要有必要，我们将会一直支持乌克兰。另外一方面，自从俄国开始承受西方制裁以来，俄国就试图将重心转向亚洲和非洲。印尼今年轮政20个集团主席，并准备11月在塔里岛举办 G20 峰会。佐科维多多星期三拜访乌克兰首都基辅，接住到莫斯科与普京会面。普京星期四赞扬他和佐科维多多的对话富有成效。普京四月宣布受邀参加 G20 峰会后，瓦多达当局受到西方排除普京与会的压力。泽连斯基29号对佐科维多多说，他将出席 G20 峰会，不过具体取决于还有谁会参与，他指的人是普京。星期四，最高法院以5-4的投票结果裁决，拜登政府可以废除川普政府的移民保护协议。根据川普的移民保护协议，亦就是被称为留在墨西哥的政策规定，寻求进入美国南部的移民，在等待听证会期间必须留在墨西哥，确保移民不会被释放到美国。拜登政府试图废除该政策，但先被下级法院阻止。原先拜登总统上台第一日就宣布终止留在墨西哥计划，但联邦法院法官在2021年12月裁定计划恢复实施，截至今年3月底为止。留在墨西哥计划参加人数只有3000名，但同期之内边境巡逻员在美墨边境取缔的非法入境移民有70万人。而最高法院的裁决重点在于，联邦政府对于留在墨西哥计划是否拥有自由裁量权，可以勒令计划终止，如同拜登政府的主张，或者是赞成德州和密苏里州政府原告的看法，认为留在墨西哥计划属于禁止被无证移民入境的国会立法。根据拜登政府的司法部的讲法，相关的移民法在以前从未要求政府将无法被拘留并等待诉讼的移民送回墨西哥。不过问题在于，国土安全部自行暂停和随后终止该政策是否违反了联邦法律。该法律要求拘留非法入境的移民，若果他们来自邻近国家，就会将其遣返。而此处的关键法规是美国法典第八款第1225条，其中一部分认为申请入境的人将被拘留以进行诉讼，除非他们明确而且毫无疑问地有权入境。其中一部分认为，若果他们来自好像墨西哥这样的邻近领土，当他们等待听证会时，司法部长可以将外国人送回该领土。星期四，美国股市结束了今年上半年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平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了395点，或1.9%，标准普尔500指数下滑了1.3%，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了1.9%。此外，标准普尔500指数仲将创落由1970年以来上半年表现最糟糕的纪录，原因是受到了通货膨胀激增、美联储加息引发的担忧、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持续战争和中共的疫情封锁等因素的影响。 位于亚特兰大的财富管理公司的首席信息官斯蒂芬尼朗就此对 CNBC 表示，我们经历了前所未有的令整个世界都被封锁的疫情，以及前所未有的财政和货币应对封锁应对措施，在需求激增和供应链中断方面，它创造了一场完美的风暴，现在又出现了我们几十年来都从未见过的通货膨胀，令美联储措手不及。朗总评论说，现在市场正在被迫适应这个新的现实，美联储亦正在试图追赶并减缓局面的恶化。今年较早时候，财政收益率的飙升和历史高位的股票估值，令科技股首先出现了暴跌，因为投资者纷纷由市场上以增长为导向的领域撤出。而目前利率的上升已经使到未来的利润，如增长型公司所承诺的成长利润，变得已经不是那么确定。